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
水下江河水长长，放着不会倒下来。那聪明的人，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九主日，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在雅各伯书信中说到，信德若是没有行为，便是死的。这句话很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不只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更要在日常生活实践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就是不断地遵守天主的诫命，并且如同耶稣基督在世时一样，以天父的旨意为生活的准则。因此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很清楚地表达，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而是要在生活中成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天国。现在让我们一起反省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是否常常注意到在言语与行为上保持基督徒的爱德，多多关心周遭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并以福音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现在让我们参与今天的感恩礼仪。
Thank you.
天主，你上至的安排永不会错，求你消除人间的灾祸，恩赐我们万事顺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梅瑟要以色列子民永远记得，并在生活中实践天主所吩咐的诫命。这诫命可以帮助我们善度一个天主子女的生命，同时遵守天主诫命的人必会得到天主的祝福。相反的，谁若不遵守天主的诫命，也必会受到天主的惩罚。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生命记》第11章18节26到28节。《生命记》第11章18节，你们应将我这些话铭刻在你们的心灵上，系在你们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你们的额上，当作徽号。26到28节，你看，我今天将祝福和诅咒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必蒙祝福。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的道路，去跟随你们素不相识的其他神祇，必遭诅咒。
上主，求你做我避难与磐石，上主，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上主，我投靠了你。收入你是公义的，求你拯救我，求你侧耳听我诉来，拯救我。叫我上主，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求你仁厚对待你的仆人，大发慈悲，把我救出心来，上主的人，你们要鼓起勇气，振作精神，上主，
求你同我避难的磐石。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更具体地为我们指出，人的得救并不是在于遵守法律条文，也不在于知识的累积，而是虚心地听从天主的教导，全心信赖天主。人的得救全是仰赖耶稣基督的救赎。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第三章21-25节，第三章28节。罗马人书第三章21-25节。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罗马人书第三章28节。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信德，而不在于遵行法律。
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福音中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对他说主啊主啊的人能进入天国，而是听了耶稣所说的话又在生活中实践出来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天国。这样的人就好像是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相反的，若是那些听了耶稣的话而没有在生活中实行出来的，就如同盖在沙土上的房子，经不起考验。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七章21-27节。马窦福音第七章21-27节。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主日正道。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的第九个主日，那么在今天的三篇读经当中，给我们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用说的，而是用活的啊，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给把福音给活出来，那才是在一个磐石上建立的一个稳固的一个信仰。我们可以看到说，承诺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天主跟人建立盟约的一个历史，所以都需要在承诺当中来完成。那么天主也一直不断地信守他的承诺，那常常是人的这部分出了问题啊，人没有办法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会怪小孩子不好教啊什么什么的，很多时候是因为大人自己没有按照他教的来做，所以小孩子看不到一个身教的榜样， 也因此他没有办法相信你灌输给他的一个价值。听说圣雄甘地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老妈妈带着他的孙子到圣雄甘地面前跟他讲说，这个圣人圣人，请你教教我的孙子啊，因为他老是吃糖吃得不停啊，牙齿都蛀光了，还没有办法把糖给戒掉，怎么办啊？除非像你这么样伟大的圣人才能够想得到办法去教我的孙子怎么样把这个吃糖的习惯给戒掉。这个圣雄甘地想了一下，就跟这个老妈妈说，请你三个礼拜之后再来。他觉得很奇怪啊，但是也是乖乖的就听话了，就三个礼拜之后再带着他孙子来到这个甘地面前啊。然后这个甘地就跟他小以大意，然后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诱惑等等等的。一段时间之后，果然他的孙子就把吃糖的这个习惯给戒掉了。那这个老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啊，当初我带我的孙子来找你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我等三个礼拜再来呢？你这三个礼拜到底做了什么样神奇的事情，可以让我的孙子在你的教导之下这么快的就改掉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那甘地只跟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三个礼拜之前我自己也爱吃糖啊，所以他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来想办法把吃糖的习惯给戒掉，他才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孙子要怎么样去面对吃糖的诱惑，不让吃糖这件事情造成他的伤害，而是能够带给他的变成是一个愉快的事情，让他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常常我们在面对教育小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需要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才能够让他们我们给他们的教导变成是他们也可以学习得到的一件好处啊。那在信仰上面常常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在一个信守承诺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信仰的好处。我们常常看到在现今的台湾的政治操作之下，很多时候政治人物说的话变成是没有公信力的，他的话是可以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所有的人都觉得是这个意思，他也可以从其他的方向去解读成为另外一个意思。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觉得只要赢了就是全部，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那说话有没有守承诺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重要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带大专同学玩这个价值观大考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都没有，有一个价值没有人要选啊，就是正义。所有人都觉得正义是在社会上是不重要的，因为正义是挂在嘴上讲讲而已的，这个社会没有正义伸张的地方，只要有权力的人才有办法，这个正义才会在他手上啊，正义是可以被操弄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觉得正义是一个有用的价值。这跟我们的这个承诺的教育没有把这个基础打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在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当中，教会怎么样提醒我们人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能够活出他的信仰。所有的受造物当中非常特别的，只有人可以违反他自己的说的东西，那其他的受造物当然不会说话了，他们就是很诚实的活出他们的本性，但是人可以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也因为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意志啊，这是人药理问答上面说的，人最消逝天主的地方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相反天主而活，这是天主给人一个绝大的自由，这样子的自由表达了天主的一个自由性啊。所以反而人的罪恶常常是因为滥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结果。所以今天在读经跟福音当中，耶稣基督不断的透过教会的提醒来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哈，这样子的信仰活出来，而不是只是用说的不用做的，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态度反而会对人造成伤害，而不会带来救赎。在读经一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梅瑟提醒以色列子民要选择信，选择祝福或是选择诅咒。那么人应该要把天主的这个诫命哈，把它刻在门框上面，把它写在一个这个放在金甲里头，不断的绑在身上，然后提醒自己。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朝圣的话，会看到很多人的门框上面呢、啊，特别是在海关一进海关的这个那个入口，会有一个金甲，那个金甲里面放的就是《生命记》第六章整个的内容。以色列子民，你要记着，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啊，这一整章的经文写在金甲上面，写在这个卷轴上面，然后放在金甲里头。所以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进海关的时候，或者是进门的时候，都会亲吻或者是触摸这个门框上面的一个金甲，为了提醒自己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圣地朝圣的时候，在哭墙那边会看到很多的虔诚的犹太人在那边举行成年礼。成年礼的仪式就是小孩子要会念他们以色列文的这个经文啊，这个圣经。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写了经文的这个金甲绑在手上，或是绑在自己的额头上，在祈祷的时候、念经的时候，一直不断的敲这个金甲，全身舞动，然后金甲对着金甲这样子敲，就表达一种口诵心违的一种祈祷的模式，就是我相信我所念的，我也生活我所相信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仰观。那这也给我们一个不错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也需要把我们的祈祷生活，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圣言，给他一个仪式化的一个东西，帮助我们更容易去活出它来。否则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圣经就是一些字，好像念念就是过了。那如果有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深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化的一种信仰观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念福音的时候啊，可以点个蜡烛啊，或是在开启圣经以前先亲吻一下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仪式的动作，更容易帮助我们去相信里面是有生命力的圣言。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头提到的是，我们的得救在于天主的恩宠，而不是人的守法的行为啊。可见我们要活出信仰，好像不是用人的行为说说就可以做到的，是因为天主的生命力在我们内不断的去实践的一个结果。所以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那些选择就帮助我们去选择天主，或者是选择我们自己。真正的信仰常常是要不断不断的自我舍弃，然后选择天主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是人用自己的外在的行为努力就可以要求自己去做到自我舍弃，而是需要靠天主的一个内在的生命力的灌注，才能够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的透过自我舍弃来相信天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临在，相信天主给我们的福音的教导，而慢慢慢慢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给活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福音当中，他提醒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嘴巴讲讲就能够得救。一个人如果只用口头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仰的话，往往变成是一种甜言蜜语式的、口蜜腹剑式的一种信仰观，它会让人这个想尽办法去用语言来变成是一个信仰的工具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信仰是可以商量的一种情况的话，会造成一种结果，就是如果我犯罪的话，我也会想尽办法让我的罪行给合理化。那所以这样子的信仰观并不帮助人得救，它会是一个像是在沙土上的一个信仰。只有真心诚意的去相信 天主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也谦虚的去实践它，不去打折扣，不去好像偷斤减两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观才能够带领我们去得到他给我们应许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所以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怎么样去把圣言给活出来的。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讲习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美国籍的神父啊，每天早上都有读圣经的习惯，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圣经上面写的大大小小的字啊，画的密密麻麻的重点，画了很多的线啊。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这个圣经里头有两个特别的记号最显眼，一个是大写的 T 啊，有一个画一条重点的线，然后旁边就写一个大写的 T 啊，有的时候是写小写的 T。 有的时候我是很好奇的问他说，这两个 T 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大写，有的时候是小写？他就告诉我说，那这个大写的 T 啊，表示我读过这句圣言之后啊，我也按照他去这样子去生活，活出来以后，果然这个圣经里面说的跟我活出来的是符合的，是一致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大写的 T， 表示它是 true， 是真实的。那小写的 T 呢，就是我试过了以后，好像还不完全得到这个圣言里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障跟好处，还没有体会到它的真谛，那我就写一个小写的 T， 就是 try 的意思，继续的再去尝试它，再去活出它来，再去尝试到底我的错误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打开这个恩宠的保障啊，我还需要再去尝试，因为圣言一定不会错。如果有错的话，一定是我这边的解读跟生活出了问题，我需要再去尝试。那这也常常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啊。我们需要去用真实的信仰来面对我们这个，又需要用圣言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也需要用我们的生活去体会天主的圣言，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跟圣言能够合一。愿天主降福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活出圣言，在这个磐石上面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更丰富的生命。愿天主降福我们。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天主赐给我们信仰的恩惠，是为使我们得到更丰富的生命。然而这生命需要不断地聆听天主的圣言，并按照耶稣在福音中所教导的生活出来，就是爱人如己，时常想到别人的需要，为他人服务。我们感谢天主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灵魂得以保育，也让我们借着彼此的生命分享，与耶稣基督一同融入天主爱的生命之中，向所有的人见证天主国的临在，使更多的人认识这位人类的救主基督。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于你。
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
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坚固磐石上。水下江河水上涨，水下江河水上涨，水下江河水上涨，水下江河水上涨，房子不会倒下来。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坚固磐石上。 水下江河水上涨，放着不会倒下来。